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我在小宇宙录音棚的这个体验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山猪吃不了细糠。化学空间的定义不如视觉空间那么的清晰，而且这个当中似乎也没有简单的映射关系。
In other words, the algorithm essentially cannot do what it claims to do, which is determine whether writing or denying someone's next prescription.
他们的语调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日常，比日常更日常。
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今天是11月18号星期四，这期是之前就提到过的专题特辑，
终于给做出来了。然后这一期又是做的很辛苦的一期，倒不是制作上的，而是因为这次约了小宇宙的录音棚。我在小宇宙录音棚的这个体验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山猪吃不了细糠。就质量当然是很好，体验也很好，但是下来我反复听反复还是觉得不是我习惯的那种音色，还是重新录吧，因为我觉得这一期内容我很重视。但正片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有一些刊物，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参与。上一期有诸多的失误之处，首先是 Patrick Sosion 这一篇有两个人名，评论区的朋友们都做了相关补充。首先是 Jerry Zucker， 他是《人鬼情未了》的导演，这部电影也提名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获得的是最佳女配角的奖项。80年代 Jerry Zucker 作为编剧参与的《白头神探》系列被视为无厘头喜剧的先锋。我在上一期只稍微提到了一嘴的他的作品 Airplane， 中文译名是空前绝后满天飞，听名字你能感觉出来这是一部典型的无厘头电影。另外一个人名是 Ron Artest， 阿特斯泰更为人知的名字是慈世平，他是前 NBA 球员， NBA 时期他效力过的球队包括步行者、国王、火箭、湖人、尼克斯，在 CBA 时期他效力过四川金强。2011年他改名为 Meta World Peace， 去年又改回了 Meta for Artist。
这两个人名的资料检索没有做好，确实是我的问题，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补充。
这次应该没有技术上的反馈，正好这期的内容正片内容也还挺多的。之前夏天的时候我陆陆续续看了好几篇东西，在主题上他们几乎都在指向同一个词，感官，人的感官，有讲听觉的，有讲嗅觉的，有讲疼痛的。我记得有一周有一整期的纽约客，他们全都是做旧文放送，全部选的是过往的文章，有一些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文章也选进来了，主题上全部都是跟美食相关的，有主厨访问啦，也有这个食评啊、探店啊等等。在这个维度上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味觉，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些文章或这些看的东西隐隐约约有一个主题上的勾连，只是有这些勾连呢好像还不足够作为一个专题。所以我那段时间一直在想，如果真的要把它们组合成一个专题的时候，究竟这个专题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一直到最近这段时间，都已经从夏天到深秋了，最近这段时间对元宇宙的讨论非常非常火热嘛，慢慢的有了一点感觉。当然这期的名字在标题上是有一点蹭热度，有点标题党的，我们不打算在这一期里面讨论元宇宙，我也完全不懂这个概念。可是如果元宇宙或是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界逐渐模糊，我们在这两个世界分配的时间跟精力逐渐平均，那我们总有一天要去讨论人的感官能不能在数字的世界里面重现，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角度，总有一天这是要聊的。需要提示一下的是，因为是积压的选题，所以文章的日期都不太新鲜。这一期有8月份 Bloomberg Business Week 的一篇商业报道，
Wire 十月刊的一篇特写和 Vox 七月的一封 newsletter。
首先是来自 Bloomberg 八月二十三号这一刊的文章，杂志标题为 "Cracking the Science of Smell"， 官网推送标题为 "Replicating our sense of smell is one of the hardest problems in tech"。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为数不多官网推送的还挺晚的文章。我记得是在我看完之后起码有一周内它是没有解锁，它是没有被推出来的。实不相瞒，这篇文章一开始我也没有当回事，因为我以为又是报那些什么气味商机，就是香水啊香氛啊这些香味相关的商品的。但实际上它讲的是 A new generation of companies homing in on one of the hardest problems in tech, replicating human scent。相比于视觉和听觉这两个被研究的很深又开阔的很广的感官而言，我们目前对于气味和嗅觉的研究还很浅，很大程度上这个是因为嗅觉的生物机制非常非常复杂。在近代比较有突破性的记录是在2004年，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发给了两位研究嗅觉的美国学者。他们在1991年的合作论文中发现，由1000个不同基因组成的气味受体基因家族，这个是对嗅觉系统研究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石，也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我们究竟是怎么闻到气味的呢？最重要的功劳要算给嗅觉上皮细胞。嗅觉上皮细胞位于我们鼻腔靠上的位置，它里面有很多的嗅觉受体。同时我们都知道鼻腔中有很多粘液，这些粘液包裹着嗅上皮细胞，同时粘液中的气味结合蛋白会抓住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再去和嗅觉细胞上面的受体相结合。在4000万个不同的受体神经元中，气味会准确触发相对应的神经元，形成电信号，再通过嗅束把电信号传输到大脑里。所以我们的鼻腔中只有大约400多种受体，但我们能感受到上万亿种气味。这个过程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它很难被简述，甚至我很难找到类比。这次看资料我感觉比核电那期都要有挑战性，因为有太多专有名词了，你也很难通过打比方的方式来辅助理解。有懂行的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补充一下。总之嗅觉有它自己非常独特的作用方式，这个是重点。这也吸引了各个不同的领域，比如神经学、深度学习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研究员来参与到这个研究当中。我看资料的时候留意到，英特尔去年在年初发过一个通稿，提到他旗下的高级研究科学家和康奈尔大学的神经生理学家展开过合作，训练英特尔的这个叫 LOHI 测试芯片，去学习嗅觉背后大脑电路的作用方法。这些对于人类和动物而言天生就有的东西，机器是需要反复的训练和学习的，更何况嗅觉是比视觉和听觉更为古老的感官系统，嗅觉其实是有自己的这个神经通路的。疫情呢又让嗅觉的研究有了一些紧迫性，我们都知道得了新冠之后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就是失去嗅觉和味觉。柳叶刀上有一篇文章甚至认为这是最有效的监测指标之一，这个特点让很多气味研究公司发现了新的业务方向，所以 Bloomberg Business 这篇文章就关注了对嗅觉系统的研究以及相关的商业化的进展。实际上做气味研究这门生意的公司倒是很早就有，因为气味工程的应用面其实很广，尤其是在食品工业，从制造到质检的环节都会有它的用武之地。Bloomberg 采访的公司之一 Aromax， 他们的主要业务最早就是面向食品制造的领域，帮助工程师们去辨别哪些气味会唤醒哪些这个嗅感受器，以此来调整产品的配方。疫情爆发之后，无接触检测这个新赛道就成了他们的新目标。在 Aromax 创始人的设想中，理论上气味应该是最早标示患病情况的信号，所以他们的检测工具可以用来识别那些被病毒影响或是改变的气味因子，以此来判断是否发生了感染。这里并不是说病毒本身有气味，而是说病毒攻击健康的细胞时会改变原有的新陈代谢，生产出不同于往常的代谢物质，这种物质被称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简称 VOC。 VOC 会经血液流动，最后随呼吸排出，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糖尿病。如果你身边有糖尿病患者，你可能会有所察觉，他们在呼气的时候会夹带一种被称为烂苹果的味道。健康的成年人一次呼吸中能排出上千种 VOC， 那这当中很可能就混入了某种疾病所带来的 VOC。 况且人每分每秒都在呼气吸气，那听上去这的确是最早就能感知感染的信号之一，但实行起来有那么简单吗？那显然就不是的。通过 VOC 来监测是否患病、是否感染，只解释了源头的问题，也就是气味的散发，但我们还需要技术去捕捉，去抓住这些在空气中一下就消散了的气味。在这方面，人的嗅觉你是指望不了的啦。说实话，这个狗的嗅觉系统啊，传感器的表面积是人类的20倍，神经元浓度也高很多，但这也不足够。这个是因为气味本身太复杂了，很难被拆解。我们所感受到的气味是不同神经元被激发之后的一个综合结果。布伦伯的文章里面没有更深入去解释原理啦，然后我觉得我的表达能力基本也就到这儿了，所以我找到了冷泉实验室专门研究嗅觉系统的计算机科学家 Sakit Navlaka 他的一些解说。Navlaka 他的研究方向是嗅觉系统背后的神经网络，试图拆解它的原理来改进计算机算法。现在的机器学习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依赖于人体的视觉系统，然后对这个视觉系统的一个模拟结构。视觉系统中特定的神经元和视网膜中特定的像素位置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个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就发现了。但是对于嗅觉呢，化学空间的定义不如视觉空间那么的清晰，而且这个当中似乎也没有简单的映射关系。For olfaction, chemical space is not as clearly defined as visual space, and it turns out that it doesn't appear to be a simple mapping. In fact, it is the opposite, an anti-map, which means for each odor, almost all the neurons respond at different firing rates. So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sensory modalities, there appear to be different type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rategies.我大概能感受到他说的这个 mapping 和 anti-mapping， 但只能是一种很模糊的感受，所以我就先不展开说了。总之，对于不同类型的感官，我们的大脑会有不同类型的信息信号处理策略。那对于嗅觉呢，这个当中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了。实际上，对每一种气味，所有的神经元都会以不同的放电率来做出反应。很明显，目前创业公司们还不能，暂时也不需要做到跟人类一样的程度。那上文提到的公司 Aeromex 目前制造出了100多种人工受体，这也已经足够让他们服务一些企业客户。虽然业务还是旧的业务啊，改善产品的气味。这一类的业务有一个更简单的名词去理解，电子鼻 Electronic Nose。 Bloomberg 预测到了2026年全球的电子鼻市场规模能超过3000万美元，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食品行业和废物管理行业。对嗅觉系统的探索，不管是学界的还是工业界的都很浅，不知道商业社会还会维持多长时间的耐心。文章采访了来自华威大学电子工程的教授 Julian Gardner，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电子鼻的制作者，他的发明后来也被应用到了很多领域，比如汽车。他是这样说的，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says, we want something that will work for 20 years in temperatures from minus degrees to 90 degrees humidity, and it has to cost less than $1. That's the environment you are working in.
接下来一篇文章来自 Wired 的10月刊，杂志标题为 Pain Algorithm， 官网推送在8月11号，标题有两个。第一个 A Drug Addiction Risk Algorithm and its Grim Toll on Chronic Pain Sufferers。 第二个是 The pain was unbearable, so why did doctors turn her away？ 第一个标题算比较好的概括了这个故事，然后第二个标题主要还是吸引读者点开去看。但也确实是，这确实是一个关于患者被医生拒绝而开始的故事。文章的主角叫 Catherine， 一位心理学系的学生。Catherine 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是一种慢性的疑难杂症。女孩们可能比较容易理解，痛经就是这个病的一种症状。 当然这个肯定会比普通的痛经要严重的多得多，尤其是病情发展到后面，卵巢里面会有包裹性积血，每个月子宫内膜还要继续脱落，就会让这些积血越来越厚，形成囊肿，然后囊肿一旦破掉之后，就会有非常难以承受的剧烈的腹痛，大概就是普通的这个生理期痛经可能叠加个100倍、1000倍吧。大家其实也可以注意一下，如果你确实有这种非常严重的靠普通的布洛芬止不住的这个痛经，也可以考虑去医院检查一下。目前这种病的发病机制没有明确，所以一直没有解决的办法。 Catherine 必须常年的服用止痛药，七月的一天他又犯病了，非常严重的疼痛，他必须去医院做各种各样的检查，甚至还住院了几天。医生在确认他的病情之后呢，开出了静脉注射阿片类药物的处方。但是住院到第四天的时候，医院突然通知他处方作废，而且让他赶紧出院。 Catherine 这个时候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头雾水，但是只能忍着痛回家。两周之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自己妇科医生的信，信里说接下来不会再给他提供诊治服务。 Catherine 完全懵掉，我这边病还没有治好，你这边就要解除医患关系。这个信里面的解释是说，因为医生发现他在 Narcs Care 上的报告得分显示他属于药物成瘾的高风险人群。 Narcs Care 是什么？这个是美国 APRIS 旗下的一个数据产品，专门用于监测阿片类药物的滥用风险。我最开始找到了一份它官方数据的说明 PDF， 这个里面它考察的项目包括现有的处方，每一份处方里面具体的药物，那谁开出了这些处方，不同处方之间在时间上面的间隔、重叠等等等等的情况，然后根据所在的州不同，具体的执行方式也会有些不一样，所以它是其实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说明手册的，每一个说明手册都会显示它是哪个州的，比如印第安纳州有自己的，然后其他的科罗拉州有自己的，会有些许的不一样。所有的报告上都会有一个三位数的得分，这个得分区间是0到999，分值越高成瘾风险越大。但是呢，在我找到了这份，其实是没有提到具体的计算方法是什么的，以及他们这个数据的源头到底是哪里，都没有很明确的说清楚，反而是出现了很多免责声明。比如说他们会强调这个得分报告仅供药剂师和医生参考，不作为任何判定的唯一依据。又比如说如果患者认为自己的报告有问题，应该直接跟医生沟通。后来我又查了一遍，这次找到了一份面向药剂师和医生的使用手册，里面的解释就更详细一点了。比如说实际上 NextCare 它监测的是三类药品，除了止痛药还有镇定剂和兴奋剂，这三类药物都是有很大的成瘾风险的药物。又比如里面包括了具体的计算方式和不同项目之间的加权，但这个部分我确实是看不懂，就实在是没有看明白这个数列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在医生的手册上有，可是在面向患者的手册上却没有，多多少少是不太合适的，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有点缺乏社会责任感了。但这个公司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诞生恰恰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这个和美国的阿片类药物滥用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已经是几十年来的老问题了，一度到了非常紧张的地步。2017年夏天，特朗普曾经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针对的就是这一类药物。所谓阿片类药物是指从罂粟籽中提取的化合物或者类似性质的化合物，然后这种物质会和大脑中的阿片受体相互作用，临床上常用于止痛，常见的药品包括吗啡、芬太尼、曲马多等等。这种药物呢，虽然它可以止痛，但长期服用会很容易导致药物依赖，过量使用呢也会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再加上这种药物在服用的时候会带来一种所谓的心快感、愉悦感，这就导致阿片类药物和毒品经常只有一线之隔。世界卫生组织的估算是在2017年，也就是川普宣布紧急情况的这一年，全球约有11.5万人死于阿片类药物的服用过量。
通过建立量化的指标来控制阿片类药物的使用也不是这几年才开始的。早在2005年，前任的美国疼痛学会主席 Lynn Webster 就发明了一套量表叫 ORT， 病人是通过填写问卷然后得出一个相应的分数供医生作为参考的。量化的数据有没有用呢？当然是有的，但是不是万能，那肯定就不是。 Catherine 的故事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作为常年服用镇痛药的患者，他的医生会不知道他的病史，乱下处方吗？而且他已经吃了这么多年药了，也没有成瘾，那为什么突然他的报告就指认他是一个成瘾高风险的患者呢？这个中间就很没有道理。查了一圈之后，他发现根本不是他的问题，是他的两条狗。凯瑟琳收养了两只流浪狗，其中一只是因为患有焦虑症，另一只曾经得过癫痫，两条后腿都做过手术，所以实际上两只狗都是需要服用止痛药的。那狗的新陈代谢跟人肯定不一样嘛，药量也会大很多，但他们也不可能自己看医生自己买药啊，所以这些记录就全部算在了 Catherine 头上。在报告里他就成了一个到处找不同的医生去开阿片类药物的成瘾高风险的人群。这个事儿无论如何都非常荒唐， Catherine 试图去修正自己的 Nux Care 报告，但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情况，平台认为自己的报告只用于参考，有什么问题他应该去找医生。但实际上Nux Care 逐步推广到全美之后，医生们都越来越依赖他出具的报告，理由也很简单，一旦出现了上瘾、过量和死亡，医生是要负责任的，他们也不想自己的行医执照被吊销。那既然有一个检测报告，那就按它来开处方。实际上在医生的这个使用手册上也是有非常详细的 instruction 的，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应该怎么做，在处方的时候应该要怎么衡量，怎么告知病人，就是非常非常详细的指引的，所以照章办事总归是比较稳妥。尽管在实际上 Nurse Care 的报告是没有经过同行审阅的，你想想在这个丁香医生发推送都会加上同行审阅的年代，一份能左右病人会得到何种诊治的，甚至会不会得到诊治的健康报告是没有同行审阅，只有非常苍白的数字的。 In comparison to early opiate risk screeners like the ORT, Nux Care is more complex, more powerful, more rooted in law enforcement, and far less transparent. 文中提到目前美国 43% 的诊所不再接受需要使用阿片类药物的病人，无论这种诉求是不是合理。这个就是 Nux Care 推广之后的所谓的成效之一吧。那么打击滥用的目标怎么样了呢？虽然开出的处方数量下降了一半，但2020年美国出现了93000例因过量服用而死亡的案例，相比于前一年增长了 29%。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2020年的数据跟新冠疫情是有很大关系的，世卫组织也提到了，因为这个医疗资源的混乱嘛，导致阿片类药物的使用有一些失控。但是也有一位 MIT 的经济学博士候选人做了一项研究去考察这种量化数据，他甚至发明了一套自己的算法来跟 Nux Care 做对比。他的发现是这种量化思路本身就有非常大的缺陷。 There's no correlation whatsoever between the likelihood of being said to be high risk by the algorithm and the reduction in the probability of developing use disorder. In other words, the algorithm essentially cannot do what it claims to do, which is determine whether writing or denying someone's next prescription will alter their trajectory in terms of addiction. And this flaw affects all of the algorithms now known to be in use. 说白了，算法其实是不能起到它所宣称的效果的，因为药物成瘾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它跟吃了多久、吃了多少量当中是有关联，但并不是那么清晰或是简单就能盖棺定论的关联。比如文章里面提到最多的就是有过童年创伤经验或是重大的人生创伤的人群是更容易出现药物成瘾的情况的，也就是说成瘾这个事情并不是单纯的生理，它也有很多心理因素的介入，但这一点在算法上根本显示不出来。 Wired 这篇文章主要针对的是 Nux Care 非常的不透明而且非常的僵板，以及它成为一个政府项目之后踩到的隐私红线。 当然它也涉及了一个相当古老的 debate 吧，技术是不是中立的。 Dutch Care 在收集数据，在收集处方的数量，在收集处方的具体情况，最后通过计算得出一个结果。这些数字是没有感情的，一定程度上是苍白的，它的解释力其实很有限，但它的好处也是没有任何色彩，没有隐瞒，没有欺骗。可是这就能说它是中立的吗？更何况我们在讨论的是人的疼痛，疼痛并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种感受。阿片类药物不起到治疗的作用，它不抗病毒，它不消炎，它只是缓解疼痛。那如果我现在正在遭受剧痛的折磨，我难道必须为了参与达成打击滥用这个目标，让自己就这么疼下去吗？医生要完全不接受这个病人任何的解释，不参考他处方记录以外的任何过往，而相信一个数字吗？我看完的感觉其实是蛮害怕的。当算法介入之后，很多目标突然之间就变得没有感情了，那大数据也成为了一种武器，这份报告可以随时用来责难医生和病人。 Catherine 后来再去买药或再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仿佛是在审犯人一样，在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数，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到底是不是药物成瘾的病人。医患之间的那种互相关怀、互相抚慰、互相治愈荡然无存，反而变得像是警察和小偷之间的彼此拷问、彼此试探。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比痛经更加难以忍受的痛。当然啦，我觉得男同志们可能没有体验过，痛经其实是可以把人活生生的痛晕过去的。现在针对原发性的痛经，常用药是布洛芬，它是根本没有任何上瘾的风险的，每个月吃那么一两片也不会给身体造成多大的负担。但我每次拆布洛芬的时候，身边总是要有那么一两个人说，别吃药，吃药不好，忍忍就过去了，实在不行的话多喝热水。这个世界上肯定有比痛经更加难以忍受的痛苦的，他们只是某种疾病的症状，而不是疾病本身。又或者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跟疼痛一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感受，但凡你是个人就会有这种感受。那人的不适、痛苦或是一切难受的感觉，在原本可以被技术妥善解决、妥善抚慰的情况下，却只能忍受、只能配合，去为了完成一个所谓更大的目标而一定程度上做出牺牲吗？这个一定就是正义的吗？当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受跟某种计算机的算法、跟某种数据的算法捆绑在一起，这当中会出现什么幺蛾子？我觉得是 Wire 这篇文章延伸出去的一个问题。那说到这里，刚好我就对之前评论区有一个评论就回应一下吧。评论是说，这个首先是当然是对这个节目有表示喜爱，然后说他喜爱的地方是能够尽量的整合报道，以中立的不带观点的方式带给大家，然后来看到外面的世界。首先我要非常感谢对这个节目的支持。然而呢，可能也有一些误会，读报不是一个没有观点、没有个人色彩然后完全中立的节目，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完全的中立。我也可以说读报并不追求绝对的中立，这个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哪一天这个节目变成毫无感情的复制粘贴机器、搬运机器，那我觉得那会是比停播更让人难过的结局。好，接下来讲点轻松的吧，我们首先来听一段音频。 Hey guys. 这个鬼畜视频总长1分01秒， 但是里面有几十甚至上百个 YouTuber 在挥手说 Hey guys。 我为了剪辑看那个视频看了大概三次左右吧，差一点就吐了，太晕了。我本来想过自己剪一个中文版的，就是去 B 站或是小红书找点素材，应该也能剪出一个中文版的。看了三次之后决定算了，放自己一马吧，何必呢。这篇文章来自 Vox 的 newsletter， 标题是 How do influencers sound。 Vox 应该是这几年美国风头最盛的数字媒体了，19年的时候他们还收购了 New York Media。这个 newsletter 来自他旗下的流行文化频道 The Goods， 是七月中旬的时候我收到的。但其实这个话题早在2015年的时候就被大西洋月刊做过，而且更加细致。大西洋月刊采访了美国大学语言学教授 Naomi Burrow， 这个教授专门研究电子媒介传播，他总结这些 YouTuber 的发音方式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说会拉长元音跟辅音，重音的位置也会有一些改变，但这些都还是比较正常的，或者你在日常对话日常演讲中也可以用到的小技巧。 Wise 在17年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讲的更详细一点，这个题目是 The Race of YouTube Voice and Why Vloggers Wanted to Stop， 里面就提到 Hey guys 作为开场，在视频的最开头的那几秒钟一出现就能给观众一个心理暗示，接下来你要听到一种博主发言。 Hey guys 变得如此约定俗成，和 YouTube 这个媒介的发展其实是互相成就的，它打破了传统主播和观众之间的那种很有距离感的关系。如果我们去回想传统的新闻主播他们讲话的那个腔调，就是所谓的播音腔，确实是很有距离感的，就像铜墙铁壁一样。但 YouTuber 或是 Vlogger 虽然也是出现在屏幕里，出现在无论是手机屏幕还是电脑屏幕，它都是要更有亲和力的，而且要尽量拉近跟观众的距离，那么语音语调也是他们会用的一种方式。我是很努力的去想啊，其实在国外线下的场景不太没有那么经常用到 Hey guys 这个词，因为如果在线下你是一个人要面对很多人发言，但那个场景其实多多少少都有点正式，通常会用 Hello everyone， 或是时间点更明确的，比如 Good morning or Good evening 这种更加明确的词。所以 Hey guys 相比之下就非常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架子。与其说是跟观众更平等，我觉得不如说是更随意。假如说我是一个 YouTuber， 或是我是一个 B 站 UP 主，我做了这个视频，但我其实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打开，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看我，还是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我甚至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看。那基于这种完全不确定的收看方式， Hey guys 就成了最为合适的选择。它既不会把什么时间点框的那么死，又不会指向特定的人群，是一个非常灵活实用的词组。等到了 TikTok 上呢，事情又变得有一些不一样。这个也是 The Goods 这篇 newsletter 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吧。作者的观点是 TikTok 是一个60秒版的 YouTube， 那花样更多，有各种各样的剪辑转场，以至于最后落到这个旁白或是 VO 的部分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了，反而是在 given a clearly rehearsed spell，I argue that TikTok voice is more of a speed-up monotone as opposite to the drawn-out dramatics of YouTube, likely due to the 60-second time limit. 短视频对抓住注意力有更高的要求。YouTube 的视频里倾向于把单词拉长，甚至把元音拉长，而 TikTok 上反而是需要更加日常、更加舒服的讲话方式。我一开始其实有点困惑，因为我一开始不觉得 TikTok 和 YouTube 是可以简单粗暴放在一起比，但是我没有看过什么 TikTok 的视频，所以我就专门去找了一些 TikTok 的视频来看。我看了一个截止到今年8月份为止点赞量最高的50个 TikTok 视频。哎呀，这个是我人生中最长的15分钟，朋友们，我为这个专题真的牺牲太多了。 They're literally digital pollution， 重点是根本没有人在说话，要么就是一些猫猫狗狗这种小动物，可爱小动物，要么就是各种配音，然后各种跳舞，
有一个 UP 主，他有很多的这个高赞视频都被收录进来了。这个人叫 Cabin Lane， 他做了很多讽刺其他脑残短视频的东西，那个还挺有意思的。但因为是讽刺嘛，所以他不用说话。剩下为数不多的，确实以说话为主的 TikTok 视频里面，他们的语调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日常，不是 YouTube 那种有点套近乎的随性，而是比日常更日常。 Newsletter 的作者有这样一个观点，他说 What is really asked of us, however, is a lot more difficult than imitating an influencer's voice. It's acting. It's a skill that's notoriously tricky to nail convincingly, but also even more so when the person we are acting as is ourselves at our most comfortable and relaxed.我们努力去调试去传出的声音是一种紧张之下的不紧张，这个观点我实在是心有戚戚，因为每一次录音我都是在一个内心极其紧张但是却要让声带尽量放松的状态下来完成的，就最终它要呈现出一种比较松弛的状态，否则其实对内容的呈现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吧，起码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如果非要用新闻主播那样的声音来，那我还不如直接做语音合成还轻松。我们单人播客其实算了，也不能用我们什么资格代表所有人啊，但是用我们代替我也是 YouTuber 的常用技巧之一。单人播客想要创造亲密感是很难的，想要创造这种亲切的日常的随性的感受其实是很难的。有一段时间我很困惑中文播客怎么那么多的访谈对谈，就是多到我一度疑惑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对话需要放到互联网上来吗？我后来又反思自己，是有一点过于二元化的看问题了。实际上在听的并不只是对谈内容本身，还有他们被聊出来的方式，就是这种多人之间的互动，两三个彼此特别熟识的朋友，然后你抛我接，彼此之间打趣，这种听感上就仿佛是加入了某一个小圈子的聊天当中，这种是在线下很难获得的体验。我们要花多少时间跟功夫才能靠近别人的朋友圈子，才可能获得这种亲密感，但你打开一档播客就可以收到了。单口其实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起码对于我个人而言， I amacting as myself at my most comfortable and relaxed. 实际上这种表演完全没有不真诚的色彩，而且恰恰是需要更多的真诚的。想要去找到自己最自如最放松的音色，最放松的状态，反而需要注入很多的真诚的情绪。任何的表演都很难通过声音去掩饰，起码我自己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最早这一期播客全部都是在小宇宙录的，然后下来我大概剪到三分之二的时候觉得怎么剪怎么奇怪，我当时完全没有适应那个小宇宙的话筒，然后我觉得它收音的方式很奇怪，虽然确实很清楚很干净那个音色，但是听上去就每一个频率都很别扭，咬咬牙说算了我重新录吧，最后回到家才能尽可能的去靠近自己松弛的状态，还不是百分之百的松弛，只能尽可能的去靠近。某种程度上赛博世界是非常吊诡的，我们在远距离中寻找亲密，在空中通过抓不住的电波来寻找充实。我们今天讲到了这几种感官，嗅觉、痛觉、听觉，可能目前除了听觉其他都很难被代码所理解，也很难通过WiFi 电波让人感受到，可是他们恰恰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体验生活经历生活的过程中最不可或缺的触角。我之前发过一个动态是说我前前后后已经参加过闲聊，参加过西谈录，甚至很早的就古早节目车间访谈的录制我都参加过，这些节目的音频文件会被制作好传到平台上来，然后在这个赛博的宇宙里有一个存在，
但是我会说那集节目就是我的体验吗？就是我那一次的经验吗？就是我在比如说2021年10月的某一天吗？那当然不是的。最近元宇宙的讨论啊，那么的火热，我始终很难想象我们是可以在赛博世界有一个虚拟的身份，有一个数字档案，有一个人格，或者说有一种生活方式。可是如果你说在元宇宙里面拥有一种生活，就生活还不是生活方式，我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当我们说生活这个词的时候，里面包含了多少具体的细微的暧昧不清又模棱两可必须用感官触角才能体验的东西啊。最后我想用一段很长很长的话来结尾，大家做好准备。这个是来自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阿莱夫》的节选。这个小说呢，讲的是主人公在一个地下室发现了阿莱夫，它是一个类似于球体的物件，直径大概2-3公分，它浓缩了世间的万事万物，而且完全没有缩小，是等比例，世间的一切全部都在里面了。下面是小说里主人公所叙述的他在阿莱夫之中所看见的东西。我看到浩瀚的海洋、黎明和黄昏，看到美洲的人群，一座黑金字塔中心，一张荧光闪闪的蜘蛛网，看到一个残破的迷宫（括号那是伦敦），看到无数眼睛像照镜子似的静看着我，看到世界上所有的镜子，但没有一面能反映出我。我在索莱尔街一栋房子的后院，看到30年前在弗莱本顿街一栋房子的前厅所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细砖地。我看到一串串的葡萄、白雪、烟叶、金属矿脉、蒸汽，看到隆起的赤道沙漠和每一颗沙粒。我在英弗内斯看到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女人，看到一头秀发，颀长的身体，乳癌。看到行人道上以前有株树的地方，现在是一圈干土。看到阿德罗格的一个庄园，看到弗莱蒙荷兰公司印行的普林尼自然史出版的英译本，同时看到每一页的每一个字母（括号）。我小时候常常纳闷，一本书合上后，字母怎么不会混淆？过一宿后为什么不消失？我看到克雷塔罗的夕阳反复反映出孟加拉一朵玫瑰花的颜色。我看到我空无一人的卧室。我看到阿尔克马尔一个房间里两面镜子之间的一个地球仪，互相反应，直至无穷。我看到从毛飞扬的马匹黎明时在里海海滩上奔驰。我看到一只手纤巧的骨骼，看到一场战役的幸存者在寄明信片。我在米尔扎普尔的商店橱窗里看到一副西班牙纸牌。我看到温室的地上羊齿类植物的鞋影，看到老虎、活塞、美洲野牛、浪潮和军队，看到世界上所有的蚂蚁，看到一个古波斯的星盘，看到书桌抽屉里贝亚特里斯写给卡洛斯·阿亨提诺的猥亵的难以置信但有千真万确的信，信上的字迹使我颤抖。我看到查卡里塔一座受到膜拜的纪念碑，我看到曾是美好的贝亚特利斯触目的遗骸，我看到我自己暗红的血的循环，我看到爱的关联和死的变化，我看到阿莱夫，从各个角度在阿莱夫之中看到世界，在世界中再一次看到阿莱夫，在阿莱夫中又看到世界。我看到我的脸和脏腑，看到你的脸，我觉得眩晕，我哭了，因为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名字屡屡被人们盗用但无人正视的秘密的假设的东西，难以理解的宇宙。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形状，我想记得黄昏的光，光里的灰尘在飞扬。我想记得爱人如何亲吻，如何拥抱。我想记得你烦躁不耐的模样。想念十岁时我看到的那只象，
象的死亡。
我会想念卡夫卡
照片里
他
那么
倔
强。
我会想念所有读过的书人的得子。我还记得时间像旋转木马消失。
复杂的脑袋带过的形状，
我的手握紧的一张车票，
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
让我微笑。
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
像黑色雕花栏杆
圈住一个
黄
昏
的
露
台，
有
一个
男
人
在下面，
在下面是爱。
必须全部记得，
必须全部记得，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但是我全部记得，
你全部记得。